为了要切实认识炼精化气的真正意义，首先必须要注意精神、精气、精力、气力、心力这些名词的连锁关系。本来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精和神这两个名词也同精气一样，完全是独立分开的。后来虽然把精神两个字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究竟精神一词的内涵意义是指什么，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论。到了汉魏以后的道家手里，特别提出精气神三个名词作为修成神仙不死之药的主要中心，那是根据《黄帝内经》和道家的《黄庭经》而来。《黄庭经》所谓的上药三品神与气经，便开启了后世修道炼丹者更加重视精气神的先声。经常有人来问精气神这三个名词的明确定义是什么，实在很难解释。但是为了校验了解，我就引用宇宙物理的光、热、力来做比方。精是生命的热，气是力，神便是光。人生的生命如果失去了光、热、力的功能，那便是死亡的象征。精气神在人体生命的作用上，的确犹如宇宙物理的现象一样，也是逐段分开而又互相混合。神的主要作用是在头脑部分，气的主要作用是在胸腔和胃部，精的主要作用是在肾脏小腹以下和睾丸生殖器等部分。其中精的作用和现代医学所谓的内分泌的整个系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认为气必然从精而生，神必然从气而有，那是不通之论。如果以光、热、力的道理来讲，热和力都是由光的功能所产生，以此类推，精和气的确也是由神而有。如果一个神经颠倒的人，他的精气也会自然而然地趋于虚弱了。其次，必须要了解人体生命的快乐感觉、快感是从精而有，意志的坚定和毅力的光明是从气力的充沛功能所发生，智慧的敏捷和超颖是由神的定境而来。佛家重视修心养性，从思维的方法来改变心地，作为入手修行的根本，它的功效和成果的确是偏向于神气两种，犹如道家的上品丹法一样，但自然而然的也就融汇了精的修炼而在其中矣。宋元以后的道家注重炼神化气、炼神还虚的方法和程序，也等于佛家持戒、修定、深慧的三大原则。如果通达了它的内容，实在并无两样。由此可知，专职人体内部性腺内分泌的精虫卵子为修道静坐的基本，那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不过这种观念和方法对于体力衰弱或者已过中年和将近垂暮的人来说，那又是另当别论了。总之，修道和静坐是一种智慧之学，它并非靠盲目的信仰和固执的偏见可以贯彻始终的。人的生命归纳起来，不外是身心两种的组合，但是生理身体的主要功能归纳起来又不外是精气两种作用，它是属于感觉的范围。心的主要功能一言以蔽之，都是属于知觉的范围，它是神的作用。过去所说的都是依循一般静坐和修道的路线来讲，所有在静坐中有关生理的反应，既是气脉的动向，也都是感觉的部分。感觉是后天的，而且也是变化不定的。修道的成果初步是从感觉入手，返还感觉与知觉，进入于浑然一体的境界。 但是离开感觉，也就无法从事于修道。所以必须要了解气通任督二脉，乃至全盘打通了奇经八脉，那也只是感觉所成就的效果而已。而且在炼精化气的过程中，自有一番气脉通畅的反应，跟着功夫的境界而反应不同。在炼气化神的过程中，又有一番气脉通畅的反应，自然与炼气化神的功夫配合，各有不同的境界。古来丹经上所说的九转还丹之妙，后世有人强加牵强附会，把它配合上气脉的关系，如何若何的转通任督二脉多少次，才算是合于九九之数。虽然有点过分牵强，但是拿来说明锻炼精气神的三部曲，每一层自然有每一层的内涵变化，倒也不可厚非。上面讲过，我们要认识炼精化气的功夫时，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才是真精，切勿完全否认了后天对精力的作用，或者误认后天的精虫和卵子便是精的绝对代表。其实后天的精力也是真精的变化，换言之，新生命的来源与性腺、甲状腺、脑下垂体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当性腺充分活动，而丝毫没有配合意识观念上的淫欲时，这时的确是接近真精的状态，由此保持不变。由于性腺活力的充沛，久而久之，自然而然产生一股力量，走向脊髓神经的尾根，逐步逐步地向上推移，渐渐地由上而下，刺激了脑下垂体新生的活动功能。这个时候所刺激反映出的唾腺，又促使甲状腺的活动。在感觉上，心胸愉快开朗，莫可言喻。但这种初步现象，应该只能说是督脉在炼精化气的过程中的一种状况，并非说修道的成果，仅止于此而已。功夫踏实的人，一身细胞都会起变化，细嫩透亮，那是不成问题的事。尤其在脸部的肌肉和细胞更加显著，仔细透视，隐隐约约，自然都会显出充沛的光彩。但如果红光满面，而肌肉细胞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时，那是一种歧途，要当心可能是血压过高。这是由于心念的执着过甚，或有相火游行，夹带有色欲的嫌疑。过此以往，跟着而来的便是任脉，包括自律神经系统的打通，尤其是中宫胃气的充盈，渐渐有沉沉下降的感觉。到此之时，如果能够心空清净，带进睾丸和会阴，自然收缩，觉得如有一线力量自前向上耻骨之内，而上冲到小腹的下丹田部分，与中宫下降的气机相接，陡然之间促使青春线的活力恢复，发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即使男女两性性行为的快感也难以相比。同时，这种快感是两腿内骨而直透到两足心和两足趾，那时候其乐融融，如饮纯酿而恬然舒适，这才算是真正的炼精化气的初步成就。至于在此过程中，因为男女老幼、体力强弱、禀赋异同等种种关系，个人的变化和过程中难受的刺激，虽然因人而异，但也是有必然的现象，一时说之不尽。而且静坐功夫到此，还有随时因事而坠堕的可能，如不谨慎小心，又缺乏智慧的开发和保障，也只等于一番游戏而已。炼精化气是打开青春线之结的第一步功夫而已，绝不可以得少为足，以此沾沾自喜。而且这种种情况都是属于感觉的状态。 只能说是修道的家行的正性。离正道还很遥远，如果真能够达到如此境界，那么返老还童和俱病延年都不成问题的。